零存款倒计时。川西先生已经开始计算存款见底的那一天何时到来了。每个月3万日元的赤字，5年就见底了。还有5年。没人知道，在这天到来之前，像现在这样一个人的生活，川西先生能否持续下去。如果有手术、住院等大笔开支，那么存款还能支撑5年的计划就全乱了。还有5年的意思是，往常理说5年后也会身无分文。当存款归零时，川西先生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亲属。虽有个分开过的弟弟，但弟弟自己也是老人，维持自己的生活都需要全力以赴。川西先生也一样，不想依靠弟弟给弟弟添麻烦。也就是说，手里的存款就是他唯一的生活依靠。等存款花光，就能接受生活保护了。但要利用这一制度是有诸多条件的，这让川西先生萌生了退意。其中一大条件就是家的问题。首先，政府会要求他把房子卖掉，先用拿到的钱设法安排生活。家没了，还真是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在东京都内，若自己的房子被鉴定为财产价值低，就算不卖也能得到生活保护。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。川西先生的房子也有50年的历史了，已然陈旧。作为房产来说，一般会认为价值很低。即便如此，川西先生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吧。对他来说，亲手建的房子就是自己人生本身，他害怕失去这个家。针对拥有这样的房产的老人，在制度方面最近引起关注的不是生活保护，而是逆向抵当制度。根据逆向抵当制度，政府等机构会以老人自己的房子做担保，借钱给他们，合同到期或到期前去世了，就把房子卖掉偿还借款。对政府来说，这与生活保护不同，因可以在贷款人去世后回收，所以政府正在积极推进该制度。制度利用方也很积极，反正自己的房子早晚要处理，但等自己去世后处理，就能在已经住惯的家里一直住下去了。因对双方都有益，政府等方面正在积极推进。只是这一制度只适用于房产价值在数千万日元以上的。如果自己的房子已然陈旧，资产价值不高，即便鉴定为还能继续住，那就要利用生活保护制度，靠领取保护费生活了。作为选项之一，川西先生也考虑过逆向抵当，但是以逆向抵当借到的钱是以像养老金一样的形式按月汇入账户的，且一旦到期就必须一次性还清。要是最终因长寿而达到借款额度上限，房子就会被没收，就没地方住了。像我应该不会长寿吧，长寿了存款也会见底，还是在此之前死了的好。川西先生吐露心声，希望在存款见底的5年内去世。他说自己知道的那些选项，无论选哪一项都不想活下去了。让人想要沿着这条路活下去的那条路并没有在川西先生的面前延伸，可即便如此也必须走下去。医疗负担导致老后破产的噩梦。为防止癌症复发，川西先生一直坚持去医院治疗并服用药物，但没有生命危险的症状就忍着不去医院了。其一就是腰腿痛。只要腿脚好，就想多到外面去走走啊，可总是疼，只能就这样一整天都坐在电视机前了。过去要么到周围散散步，要么跟近处的朋友们去外面吃饭，社交性外出的机会很多，但现在因腰腿疼痛动不了了，慢慢的就没法到外面去了。3年前不是因为前列腺癌住院了吗？住院后就一直躺在床上，力气小了，腰腿也不听使唤了。以前也听说过老人的腰腿因长期住院而日益羸弱，走不了路的事，但一般来说通过康复训练等，身体机能会逐渐恢复，重新回到可以正常生活的程度。因此川西先生也曾去矫形外科就诊，并接受了康复训练的指导，但却没去医院做。一开始他想，应该会自然好转的， 为了省钱就没去医院。可后来不但不见好转，反而恶化了。但他还是没去医院，因为他想，虽然疼得厉害，但并没有生命危险。跟川西先生在一起就知道，他就那样一直坐在起居室里，动都不想动。吃饭或是去厕所的时候，会拖着腿移动一下，但其他时间就坐在同一个地方看电视打发时间。与其说是不想动，不如说是动不了。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这样下去可能会更坏啊。即使我们多方劝说，他对这事也不怎么热心，只是敷衍了事。腰腿的康复训练是可以使用护理保险服务的，用以接受护理训练服务、诊所护理等。但因川西先生能够利用的护理保险已经达到上限，无法再接受服务了。即便能利用保险，自己也要负担一成，以致负担比现在更为沉重。最终，为避免增加负担，除了忍着腰腿的疼痛，也别无他法了。这样的决定并不鲜见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多老人嘴里，没有生命危险就不去医院的话，说的就像理所当然一样了。这样的人太多了，一知道病情不严重，就再也不来了。东京都内综合性医院的护士或医疗工作者如是说。比如，就算是因为头疼、肚子疼等来医院，经检查知道不是脑血栓、癌症等所致，哪怕已经预约了再到医院做病情观察，也不来了。有的人因担心其病情恶化，医院方面也会主动去联系，但就算联系上了，问他们不来医院的原因，也会被搪塞。这样的情况很常见。说到底，大家不会轻易明言自己没钱啊。要是告诉我们说，经济方面比较困难，去不了医院，那还可以一起想想办法。可一声不响就再也不来了的老人，就是问他也会搪塞你说已经不疼了，要么就是过几天就去等等。这就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了。医疗社会工作者向我们说明了应对的难度之后，又告诉我们，就实际感受而言，经济方面有困难的老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住院的老年患者求我们，已经没事了，哪怕提前一天也好，就让我出院吧。这样的事也不少啊。一个人生活的老年患者出院以后回到家里，生活困难的人很多，而医疗社会工作者就要作为咨询员为他们提供个别咨询。像这样的老年患者，经济状况越严峻，越会说那个针不需要打，早一天是一天，希望能早点出院。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告诉我们，有的患者为了省钱而不治疗，等病情恶化了才来。但要是早点来治，就是一个人过，现在也能安心生活了。可，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。随节约而来的矛盾。为了省钱，除癌症治疗外，对医院敬而远之的川西先生应该也不会想到，腰腿会坏到这种程度。要是自己能走路，也就没必要护理了。从结果来说，负担或许也会减轻，但医疗费的节约导致病情恶化，结果反而推高了护理及医疗费用。强烈感受到这一矛盾是在盛夏八月。那天我们到川西先生家采访，暴雨如注，雨点敲打着屋顶的铁皮板，砰砰砰地在房间里回响。像往常一样，川西先生坐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看电视，电视画面上高中棒球夏季甲子园大赛激战正酣，在阪神甲子园球场内热烈的声援中，评论员做着实况转播。击中了，川西先生看着比赛小声道，击中了，啊，输了，他自言自语地嘟囔道。川西先生几乎已经离不开电视画面前那个固定的位置了，就连走路都非常痛苦，因为节约了治疗机会，他的病情也恶化了。无法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川西先生的案例，不得不让人想，如何才能在病情恶化前施以救助。川西先生所在地政府介绍的另一个案例，又让我们了解到，不想去医院的原因还不只是治疗费的问题。山田县吴先生，化名，年逾65岁。也是一个人生活，住在川西先生家附近，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 通过对山田先生的采访，我们留意到，并不只是医疗费，老人家的各类负担都在加重。山田先生告诉我们，退休前他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离婚后就在一所木质公寓独自生活了。山田先生身材高大，生得很魁梧，待人却意外的和蔼，跑着出租还缴纳了社会养老金，所以月收入有12万日元左右，但他每月的房租要花去4万日元，就只能用剩下的8万日元来支付公共费用及生活费了。看来山田先生也一样，只是活下去就很吃力了。按说房租应该是 4.5 万日元，但以打扫共用楼梯为条件，让房东便宜了5000日元。山田先生住的是那种老式的木质公寓，门厅是共用的，在那里脱鞋上楼，个人的房间在楼上。他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负责打扫走廊和楼梯，房租才便宜了一点。5000日元对我来说也是大钱嘛。山田先生苦笑着说。走进山田先生的房间，先是一个3张榻榻米大小的厨房，再往里是一个6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室。起居室是合适，房间内有洗手间，但没有洗澡间。公共澡堂也涨价了，花费不是小数。即使像我一样忍着两天去一次，每个月的花费也近6000日元啊。起居室桌子上放着不少桶装方便面、点心、面包等。吃这些倒不是因为喜欢，没钱的时候一个面包就是一天啊。山田先生极力压缩伙食费，扣除房租后剩下的8万日元，再去掉公共费用和澡堂费等必要支出，手里就只剩3万日元了。医疗费就从这3万日元里出。山田先生的心脏有老毛病，并且因腰腿有慢性关节痛，还要去看矫形外科。这两个病每月各去一次医院是必不可少的。山田先生还不到70岁，医疗费自费负担为三成，合到一起就近5000日元。如果是75岁以上的老人，医疗费自费负担一成就可以了。但像山田先生这样65岁以上、70岁不到的老人，就跟工作人口一样，要自费负担三成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还患有视野、视力等视觉功能衰退的疑难病症。这种病需要由专科医生检查，可找了相关诊所才知道，最近的诊所也在崎玉县的所泽市。但是他心脏、腰腿都不好，一个人坐电车、倒公交车的折腾又不放心。打的的话，往返要2万日元左右，只交通费就花2万日元，那立马就赤字了。因此，明知需要尽快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，却又连医院都去不了，那就只能徒然蹉跎时间。能去看病，我也很想去啊，可不太现实啊，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山田先生无力地嘟囔道。视力再坏下去，一个人生活都会有困难，还是在此之前接受生活保护，去医院为上。乍看之下，像山田先生这样每月有12万日元养老金收入的人是难以成为救助对象的，他自己也很难开口说我想接受生活保护。可实际上，能领到一定养老金的人更会因不想接受生活保护致使病情加重，从而陷入老后破产。换句话说，养老金金额极少等明显贫困的人更易与救济挂钩。因生活的严峻状况明显表面化，即使本人不说帮帮我，其穷困情状就是无声胜有声的 SOS 信号，并由此受到生活保护。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。但像川西先生、山田先生这样拥有一定程度养老金的人，即便因生病等正在一点一点地被逼入老后破产的状况，需要支援，但周围的人也难以察觉。或许这才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缝隙中被忽略的问题。有人指出，孤身生活的老人尤其需要及早发现、及早帮扶，在老年痴呆、病情等恶化之前施以援手，有助于避免孤独死等最坏情况的发生。如果能与福利服务保持联系，并以此为契机重建社区等的联系，那在此过程中，就算是一个人生活，或许也能精神百倍地活下去。像这种从外面难以了解、 可谓老后破产预备军的老人，如何才能留意到并施以援手呢？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既然不想求助，那就是他本人的责任不用管，而是由支援方主动察觉到的机制。或许等我们成为老人时，这会成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制度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